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看见吗？今天不仅非洲，今天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为什么，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不是只是来听一篇道，不是只是每一天星期天的时候我到教会去如此而已，有的时候我还偷懒不来，或者是说因为一些事情我不能来跟神来告假。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有这样子，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有这样，不是只有这样。你信主多久了？信主多久了？今天神所以让我们坐在这里，他有一个心意，不是只是在这里。你看我们的椅子有很多，这里还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有空间可以容纳，不仅仅是在教会的那个里面。神有一个心意是要我们出去，我们都知道一个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另外一个是大使命要出去为他来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多久了？有几个人因着你的生命而改变？你邀请过几个人？你向多少人传福音做见证？不要管他有没有，当时有没有信，那个不是重点，问题是你有没有去。今天你领受吗？你说哦，那是神给邦提牧师的，在非洲。那请问你今天为什么你在 Calgary？ 神让你居住在这个城市，那肯定这里就是你的耶路撒冷，你知道吗？你的家就是你的耶路撒冷，你的家人是神托付给你的。今天神没有差派我们到非洲去，我是里面对非洲有一些的负担，我相信有非洲宣教的时候我会过去看看，无论是西非、中非、南非。那么我们刚刚看见一件事情，刚刚他去的时候一开始只有五个人，听懂吗？只有五个人，但是他没有灰心失望，五十年的时间他埋在那个地方，后来成立那个这个基督万邦的这样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团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过去你觉得在福音的工作，或者是说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灰心吗？你觉得不可能吗？你觉得你不可能像邦提牧师这样吗？或许他没有，神没有让我们到非洲去，但是神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工作、职场的伙伴都托付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灰心失望吗？你觉得不可能吗？你认识几个朋友？你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去吗？邦提牧师刚刚在那个里面，他讲到他领受，他本来有点灰心，只有五个人从德国跑到非洲，只有五个人，到底是不是主从主那边来的？神给他看见，主耶稣的宝血要涂满整个非洲的大地，重新再去再出发。当在开普敦，在南非那个开普敦七万人来的时候，他觉得哇，好满足，够了， enough， 已经够了，却没有想到神说 no。你知道吗？圣灵要做的工作是没有限量的，可是前面有一个动作是，你不是只是听，你不是领受，邦提牧师做了一个回应。你知道吗？主耶稣在说，我可以，神在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有谁能够为我去呢？不要只是一时的感动，不要只是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没有口才，我没有那个，以前我很挫败，我不知道怎么样，很多的一些的借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9月9号，在犹太历我们要进入到犹太的新年啊。那么亚洲那边因为已经开始了，很多人已经到以色列，已经开始在 Vancouver 那边也有联合性的一个聚集，开始所谓的吹角节，有一些的 celebration 庆祝5779年，犹太历的5779年即将要开始。那在这个月份呢，是提斯利月，也是犹太的新年吹角节开始的。你知道这个月份呢是属于以法莲的支派，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好，那么以法莲这个意思就是昌盛，意思是多结果子，是丰盛。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人生当中有许多的时机，你要懂得抓住，不要轻易的放掉。当需要你去的时候，你要勇敢的承接，神就会将更大的能力、信心 然后呢带给你。今天你如果什么都不动，只是听，它不会成为，你不会经历。你想要经历使徒行传里面吗的神迹奇事吗？你想要神大大的来使用你吗？我们需要出去，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季节不单有犹太的新年，那么那也有呢，到了第十五天的时候，那么是祝棚节，庆祝神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在旷野来供应他们，是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个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就是去结果子的时候，跟你旁边说，现在就是去结果子的时候，一定要把握那个机会，不要等到你说果子哪里。现在就准备，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绝对不陌生，一定看过，就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叫做马太福音。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还没读过马太福音的话，那就很奇怪了。那你是从哪里开始读？从约翰福音吗？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5到38节，我们一同来读。35节，请。哎，好，不对，35，马太福音的35，不是这个耶，前面一章才对，前面没有前面了，这是约翰福音，不对。哎，为什么会没有？我送给你们的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检查过啊。为什么前面的不见了？好，那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的35章，你们前面的怎么会卡掉？那35，好，马太福音第9章的35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先读这里哈，这里呢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宣讲天国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愿意去传福音做见证，你愿意做属灵的运动，你领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见，跟旁边的人说，你要看见。看见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见神，不仅是看见人的需要。36节说，他是谁？就是耶稣。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什么？邦提牧师先看见了一项，说神又没给我，是吗？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自己也做了榜样，并且有多处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那个地方是最清楚的，那里讲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会没看见呢？在圣经的里面，神的话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主的心意是什么？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在第一点的下面，不是这个，下一章。好，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在什么情况之下讲了这个呢？那路加福音19章在说些什么呢？我在讲台上面，那么曾经讲过，有一个呢税吏长叫做撒该，所有的人都讨厌他，因为他帮助罗马人去征收犹太人的税，那顺便呢抠金抠一点油，就是很肥缺那油水塞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大家非常讨厌他。 但是在这个当中，即使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主耶稣可不是这样看的。主耶稣看见这个人是被人家孤立的，看见这个人里面的那个难受，那种挣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看非常重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心。神今天看见是撒该是失丧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怎么看别人的？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今天主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说失丧的人在哪里？我看他过得挺好的，是吗？很多人外表看起来很好，你怎么知道下一会儿他可能里面突然一下想不开，他就去自杀去了，是吗？你看着都很好，可能他的里面正在挣扎，可能他陷在罪的当中，可能他在软弱的当中，可能他的人际关系破裂，可能他的婚姻正面临很大的危机，你看见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看见了。整本圣经你读老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里面讲的就是神的爱。那神的爱最大的一个就是他愿意为我们牺牲生命，你看见吗？你看见神的爱吗？你看见神的心吗？他来到世上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透过各样的方式宣讲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心意吗？你看到神的命令吗？你关心人的灵魂吗？今天我们不只是传福音做见证，神每次都讲说是传天国的福音。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天国？什么叫传天国的福音？不仅只是告诉他你信耶稣，你信耶稣就可以不仅得永生了，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祝福，你的生意会顺利，不仅仅是如此。今天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是，他在乎的是他的国度。他的国度就是神掌权。今天神的国度在哪里？就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吗？当我们出去跟人家分享神的爱，神的国度就在那里。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如果你不分享，你不传递，神的国怎么会降临呢？你不为一病人来医治的时候，在祷告的那个当中让他感动，让他经历身心灵的那样的医治跟释放，那就是神的国度降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乎的是神的国度要彰显，要扩张。今天你有没有不断地去扩张神的国度？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耶。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扩张神国度。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呢？今天你看见神的心意吗？全世界每天，我告诉你哦，每秒有四个人出生，几个人死亡呢？一半，两个人。也就是说呢，全世界每天个十百千万十万，每天据统计平均每一天17万人死亡。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哦，那么 中国呢，那么也有人在那个地方统计，但是呢因为呢统计的不太那个，平均来讲说是每天那总共有十几亿，对不对？每天呢大概有高达上万人死亡，透过各样的方式，他可能自己不想活了，生病死亡，意外死亡等等的。你知道每一天有那么多人过世，你怎么敢不去关心人的身心灵的一个需要？这里主耶稣他说，你看见我的心吗？你看见我的眼吗？你看见人的需要吗？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什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什么叫困苦流离？Hello， 什么叫困苦流离？没得吃没得穿，是吗？啊？没得住，是吗？除了那个 homeless 之外，那些其他的大部分人，你们当中没有人住的举手啊，在外面搭帐篷的举手，那是偶尔去 camping， 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的住。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主耶稣看见是困苦流离？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困苦流离啊？好，困苦流离后面还有一句话，如同羊没有牧人。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已经再次的讲过，羊有一个特征，它是天生的近视，就是它看不清楚，它只能看见前面的，远远的看不见什么狼来了什么那些的，除非那个狼大声的吼叫，它是看不见的，它只看得见前面。所以你要给羊卫生纸，给它一些什么那些的时候，只要是那种它可以吃的，它就这样嘟嘟，然后呢这样卷，然后呢旁边有个沟，它也不知道就掉下去了。这叫羊没有牧人。今天很多的人，他可能有的吃有的住，可是他里面不快乐，他不知道他活着为什么，他不知道下一刻他要去哪里，他不晓得他的工作做什么选择，你知道吗？困苦流离是指着在人生的当中，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可能陷在罪的那个当中，可能有的人在毒品的那个里面，因为他原先是想说好奇吸吸看，结果这一吸就不得了了，就下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代的人的内心深处是困苦流离，如果他今天没有找到这位生命的泉源的时候，他的里面并不是，有的人可能是空虚的，说没有啊，我看我们那朋友的生活好好的啊，天天非常的 happy happy， 是吗？当他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在生病的当中，他在亲子关系的一些紧张的当中，在婚姻的一些危机的当中，在工作突然失业的那个当中的时候，你觉得如果他没有这一位神，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他的里面会彷徨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看见这个，你看到了吗？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意思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就这样子可能会被吞吃，可能掉到沟里，听懂吗？羊没有牧人是很惨的，没有人引导他哪一个方向才是正确的，没有人引导他到青草地，没有人引导他到可安歇的水边。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看人，看你的家人，看你的朋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看见神的心吗？看见神的眼睛吗？透过神的眼，你才可以看见困苦流离，否则你的里面是没感觉，不觉得困苦。它原来的意思是被剥夺，好像扒了一层皮，什么东西被剥掉了，可能他的喜乐被剥掉了，他的盼望被剥掉了，他的信心被剥掉了。流离失所是等于是被丢弃。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看见神的心吗？你看见神的眼睛里面流露出的怜悯吗？你看见人里面真实的需要？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一个故事，是我们当中非常熟悉的，但是每一次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讲过好像很多次，在讲台可能不一定是在这边分享过。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她是一个淫妇哦，讲难听一点的话，五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什么意思？她既是这个嫁了很多次，同时呢还是人家的情妇，听懂我讲的意思吗？但是主耶稣竟然愿意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刻意的在中午时间到撒玛利亚城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人的需要，你说那么远我也不知道，可是今天你看见你的家人的需要吗？我的弟弟还没有完全信主，我每一次跟他谈的时候，他都讲过，因为不是靠着口才来辩论，可是每一次他的里面有孤单有软弱。我弟弟还没结婚，他有个女朋友，他的年龄只比我小几岁，今天他是大学教授，他是博士。每一次当他在什么时候的时候，他感觉他需要耶稣呢？就是他觉得哇，什么时候会死？然后呢，当他生病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有一段的时间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他从来不相信中医哦。那但是呢，后来我看他怎么在吃这个植物性的一些的东西哈、哦，这个也从来不吃维他命这些东西维生素。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他如果里面他不知道，他没有永生的盼望，他没有那个叫做生命的泉源，里面会永久的喜乐吗？他很喜欢看电影啊、哦，他是气管系的教授。我说你平常教学生怎么那些，除了那些很理论性的，我都觉得气管企业管理好像也很抽象啊、哦。 他带学生看电影，在电影的当中，他叫学生来分组讨论有关于气管的一些的原理。我说哇，你这个太厉害了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还顺便看了一堆的电影那样子。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他的今天里面没有那个把握，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他会抓很多其他的东西来满足他的内心深处。他已经有五个丈夫，里面仍然空虚。为什么？因为全城的人都瞧不起他，知道他是一个荡妇。所以呢，中午的时间他是趁着中午的时间来打水。为什么中午时间那么热，谁要来打水啊？就趁着没人的时候去。却没有想到主耶稣却刻意为了他，为了撒玛利亚人去到那个城市。那个时候你知道门徒在干什么？门徒去买炒饭炒面，这是我讲的，他买吃的，他没看见这些的需要，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他们瞧不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环境的当中，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家人，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不需要，你觉得他们是这个根本就是哎呀，这个你根本不想来跟他谈福音的。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刻意绕过去。撒玛利亚人在以色列人来看的话是杂种，就是他的 血统不纯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内心的一个虚空，一个挣扎，一个羞耻，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透过知道他里面饥渴去接近他。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谈了，发现他的生命的问题，他愿意去面对他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他立刻做一件事情，福音是神的大能，他立刻把他的水罐子丢到旁边去，然后呢到城里面去，竟然做见证说他遇见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传福音做见证，你今天你去，为什么今天邦体愿意付出时间，付出心力，付出他的生命到非洲那个地方去？我们今天没有被呼召到非洲那里去，可是今天神把你放在 Calgary， 今天你对 Calgary， 对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你的家人可能不一定是我能够接触到的，可是今天他们里面的需要，神把我们放到那里当宣教士，你愿意吗？你看见他真的需要吗？哪一天他突然过世了，你会不会后悔？亲爱的弟兄姊妹，做工有一个急迫性。刚刚我们没有读的经文讲到一件事情，约翰福音第四章，可以给我前面吗？很抱歉我没有一起读。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讲到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36节，我们一同来读36节，请。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里在讲什么？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是你们却说还有四个月。因为从撒种，从撒下种子到收割大概要四个月的时间。门徒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很多人的心田是预备好的，或者是说他实在是需要耶稣。你愿意做收割的人吗？甚至说，你说可是我传福音好像都没有果效啊，你愿意做撒种的人吗？有人撒种，有人收割。这里讲到说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今天神在说什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是主当时的感慨。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我们愿意成为那个收割的工人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计较，很在乎，我们今天去邀请人也好，邀请人或者是说去跟他传福音做见证，被泼冷水。难道我们的面子比一个人的灵魂更加的重要吗？上帝不会 就计较说你一定要收割，你一定要收割，收哦收哦，你要是这个人没有信主的话就是你的责任哦，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但是你如果不去，神要跟你算账。对不起，我讲的那样不客气，我们一起来警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心吗？今天说谁是爱主的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基督徒，徒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耶稣来只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宣传天国福音，第二个医治病人，第三个赶鬼，就做这三件。请问你平常是不是做这三件事？包含我们的生活，生活的本身，你有没有见证耶稣基督？你的家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你的邻居晓得你是基督徒吗？我跟大家一同来勉励哈。那最近我在学这个在学乐器哈，在学乐器。我这样讲不是说我自己很高明，我们都要加强。那学乐器呢？因为我是去乐器 musical school， 那个叫什么音乐学校，没有啦，没有啦。那然后呢？那按小时这样子。那然后呢？教我的都是西人，都很年轻。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虽然呢很难把他们带进教会来，我接触到的人我就要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我当然有的时候不见得直接告诉他们说我是 pastor， 许多人一听到 pastor 脑袋吓得脚软手软的那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生活的环境的当中，你是以传福音或者是做见证或者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神的国度为目的吗？有没有看见人里面需要，有没有看见神迫切的说可以收割了，不用再等四个月，不用？还是你灰心失望，觉得不可能？就像撒玛利亚城，不可能，我不愿意，我不想，这个妓女不可能得救。可是你知道吗？当她得救了之后，她改变，她愿意去面对，她勇敢的去做见证，不怕别人来说她竟然这样子。圣经里面说许多的人因着他信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能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希望你的一生存留的是什么呢？是能够影响别人，让别人的生命因着你我不一样，对吗？当我们最近我们在这个在四十天，今天是四十天当中的最后一天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与，不一定是进食，你有没有在这个当中有没有去跟着导读来读？今天是最后一篇，讲到平安啊。那我们看见这一段期间当中，如果你有跟着教会的进度，现在在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书十二卷当中的第一卷。何西阿书，我觉得非常难感动的是，何西阿书这个作者，我跟你讲，先知真的很难当哎。你知道主耶稣要他去干什么？他娶了一个太太叫做歌蔑，那然后呢？结婚了之后，圣经没有讲他婚前，结婚了之后呢，他就犯奸淫，然后呢，到最后跟情夫跑了，听懂吗？那但是呢，竟然神叫他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把这个淫妇娶回来，你知道代表什么呢？主对这个世代对他选民的爱永远不改变。你有没有看见神的爱？你愿意为了神的爱的缘故？求神把那个爱放在我们的当中。我常常觉得传福音做见证绝对不是一个责任，一个说我必须要，因为我是基督徒被强迫的来走，包含我们的服事，是我们里面就像保罗讲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不得不去，他的爱一直推着我。很多人觉得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告诉你其实不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心力，可能被人家泼冷水，可能有的人觉得你神经病，不是因为我是牧者所以我才做，不是，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原本是根本不配的。我在那个里面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我被神的爱来摸着。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是这样，否则你很难真正进入到承接这个使命，放下面子，放下所有的，你只看见耶稣基督怜悯的心在那个人身上。今天你的家人当中，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先生，那么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可能有不信主的， 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也用了心去跟他们传，但是你觉得非常失望，觉得这个人简直是，或者是他是异教，他可能是佛教徒，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他今天没有耶稣，他过世的时候他会去哪里？你以为地狱是这样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即将要再来，因为现在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他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二次来他要做审判的主，就没有机会了。你愿意接受那个呼召吗？看见人真正的一个需要跟软弱吗？我虽然是 我是台湾的，但是我深深相信有一天神会让我，你们中间有很多80%以上的是从国内，是从中国来的。我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当我那个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有一个从未谋面的一个姑姑，就是我爸爸的妹妹，然后呢还有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大姐姐，我上面还有个姐姐，就是暂时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来的时候我的里面很牵挂，当他们回到江西之后会怎样呢？我没有再有机会，所以我用那个时间呢跟他们谈福音，我姑姑跟我那个大姐姐还有那个 表妹全部信主。他们这次总共来，上次总共来了三个人全部信主。但是我很难去跟进，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我深深相信神会让我有机会回到我的江西老家。我妈妈是从山东来的，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神会让我再次的进到中国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托付给你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人里面真实的一个需要。如果今天他就过世，请问他会去到哪里去？你看见吗？你看见人里面的渴望吗？我曾经到台北短宣，曾经到欧洲去这个宣教。当我看见欧洲许多的地方，包含罗马那些，哇，好大的教会，好荣耀，你们变成一个观光场所，我的里面真的很痛。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为欧洲能够再一次的被神来复兴来点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让你活着为的是什么？为了宣扬他。来，第二点，得着能力。跟旁边说要得着能力。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来，下一节读一下。好，路加福音第九章，请。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这里呢讲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讲到主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就是从近处一直到远处地极做我的见证。很多人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甚至包含在当时的使徒门徒，他们里面都有一个，我就是在耶路撒冷在那边守着，耶路撒冷都还没传完，我怎么会传到地极呢？错了，这个是同时，也就是说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请问你们能不能做宣教呢？能不能做远的？能不能去台北呢？能不能去非洲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吗？它是同时，不是耶路撒冷传完，甚至你知道吗？使徒行传门徒不肯，就等在那个 就一直在耶路撒冷，甚至神兴起环境有逼迫，让他们没有办法分散到各处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相信一件事，你说可是我没有能力，谁说的？主耶稣讲说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他也得着那个能力，同时他把这个能力赏赐给属他的人。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可是一个重点，你愿意领受这个呼召出去吗？越多出去，神的能力越多的浇灌。这里讲到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差遣他们出去。 我常常觉得基督徒真的是求神怜悯，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挨家挨户有什么用啊，挨家挨户有什么用啊，还要去叩门，还要是什么那些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做。我这里好像比较少啊，我很少碰到那个在北库尔。我告诉你啊，星期六星期天哦，他们可是画好地图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啦，摩门教了啦，什么的夯不啷当的通通都来了，叮咚叮咚按电铃，挨家挨户去，而且呢还要写这个，就是当然今天他们是异端，他们信错了，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真正来经历领受那个托付。你对真理了解吗？你愿意接受装备吗？不是我们能不能讲的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领受这个呼召，愿意去。这里讲到说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就像当日的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今天很多的时候有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人说我没有能力，有人说我没有口才，一大堆一大堆，但是你愿不愿意去？愿意去，神就把权柄跟能力托付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从来不觉得邦给牧师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领受这个意象，知道神要他去非洲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就是我愿意去，神就更多给他。你以为他一开始的时候神其实那么多啊？我今天是没有时间放他的很多的死人都复活，在那个当时怎么会这样子做？我没有，我连感冒都没治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从感冒开始祷告？你觉得神不会使用你吗？小事情上面你愿意开始操练吗？三件事：宣传天国的福音，去宣传天国的福音，勇敢做见证。不会讲福音没有关系，你能不能讲你为什么信主？这个很简单，你怎么经历神？难道你听了老半天都没有经历过神？有人需要的时候你愿意为他祷告吗？你说可是万一没好嘞，你就想的太多。你要真正的去医治，去祷告的时候会有事情发生。如果还没有，我鼓励你持续的来祷告，持续的来祷告。邦提牧师我第一次见他是在美国的，我忘了是哪个教会，我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那个时候应该有十几年以上，我第一次见他本人，他们请了他去做这个培灵会的其中一个讲员，当时他已经不年轻了，六十几岁了吧。你看看他在这个在台上，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就是我心里头非常的非常的，其实不是仰慕，就是非常非常的对他非常的尊敬。哇，六十几岁的人，我跟你讲他声音比我还大，根本不用麦克风跳上跳下，因为他的里面有一个极深的那个火。我可以跟你讲，在他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开布道会的当中有很多的挫折，仇敌肯定不放过，但是他仍然持续五十年呢，把他的生命摆上去非洲五十年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为 Calgary 摆上吗？嗯，这里讲到说神的能力要来复辟我们。主耶稣出来这个传道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神的灵会浇灌，圣灵他也需要圣灵的能力，因为他降世为人，他就是神子，神的能力浇灌他，叫什么呢？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你今天想要经历神国度更多，你说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你都没有经历，你想不想要经历呢？你想要经历的时候你要有行动，不是只是听，它不是一个知识，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死的，也不是只是一个心灵寄托，更不是一个你非常宅，你只是想到我的家庭，我的家人，这些很重要，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生命，我所拥有的一切，我要赚多少钱，通通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提升到神的国度？当你关心神国度的需要，看见人群的需要，主耶稣的生命是不断给出去的生命，不是一个得的生命，越多的给就越多的被神来得着。
神的能力越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你要不要试试看，包含金钱的归于。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等一下我们仍然要那个好会后呢，那个蒙福的人生啊，那个如果说呢你上个礼拜还没有购买的，我非常鼓励你购买，因为那个是 Gateway Church 一个非常愿意给的教会，他们现在应该是一两万人啊，可能不止了啊，那几万人的一个大教会，他自己牧者本身就是他在见证当中就讲到神感动他，他就立刻。他总共奉献应该是九台的汽车出去，最后神竟然给他飞机。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只是金钱的奉献。今天你想要蒙福，是需要给出去，包含传福音、见做见证，你需要给出去，给出时间，你愿意吗？很多人说我不会，难道你不会分享你怎么经历神吗？不一定是要像哦的把福音讲得那么清楚，所以你需要接受装备。我先稍微讲一下哈，我后来在这个，因为我来这里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哈，一年又两个月。我从因为这个礼拜我会有几天的时间会回到维库尔哈，因为宣光牧师跟喜恩来哈，那么因为我也认识他们，那我会回去参加天国元素，星期五我就会回来，也请大家特别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么然后呢，我会参加他们的两天的下午的啊，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训练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一件事情，神要使用你我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会将能力充满我们，给出去，给出你的时间，给出。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在教会里面侍奉。那然后呢，我回来之后呢，那么我要这个我会固定的把那个时间分出来，每个礼拜都会有，可能一周是平常时间，一周是星期天的傍晚，我会带大家去接触人传福音，好，传福音。那当然你如果有朋友那些需要我们接触，好，那么也可以告诉我们。我盼望就是在这个当中让大家成为一个极大的，成为一个习惯，越出去越会经历主。我从我过去四十年当中，我有很多的服事，我最觉得最里面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带福音队，每个星期出去带一些同工出去，然后呢，有的是认识的，但是还没信主的，那有的是呢迷失的羊，带领他们，那在这个当中呢，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停留在听，你想要经历使徒行传里面的能力吗？你想要成为当日的那个胆小彼得，但是呢，那个彼得后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站起来讲到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渴望，一个人信主就已经不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给你一个挑战，现在是九月份，到十二月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邀请一个人，跟一个人分享？后面有中信，鼓励大家用中信也可以作为一个，就送他。那我会印一些那个教会的一些包含有网站的一些的那个单子，或者是打电话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带出行动。当日的门徒是立刻就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今天经历圣灵更大的工作吗？是在做工的同时才能够看见，出去才会有神迹奇事。跟你旁边说，出去才会有神迹奇事。主耶稣也是一直在做，他一直在做，他在三年半的时间的当中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传福音、医治病人、赶鬼，只做这三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经历圣经更多吗？是不是运动少了？使徒行传里面经历了，你想要经历吗？你说彼得跟保罗，我们常常讲这两个人，能不能讲点别的？可以，圣经里面还有个人物叫做斯提芬，使徒行传，他也是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也是管饭食的，就是执事，做一些行政事务，打饭的，可不可以？或者也许他的，我不知道他的主菜技术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一般的信徒，可是当他愿意的时候，神使用斯提凡， 圣经里面形容什么呢？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后来他被他那个这个为主殉道，被人用石头打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许不是牧者，但是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你愿意在你的环境的当中去做吗？做你能够做的。你不会做，带你做，一起来做。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使徒行传》是腓力。腓力也是一样，他也是执事之一。圣经里面第八章说，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有许多的人被污鬼附着，鬼大声呼叫就出来了。那腓力是到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甚至在当日，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有没有听过多疑的多马？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觉得非常的就是怀疑，所以他说我一定要伸手摸摸主耶稣的这个肋旁，看是不是别人假装的。主就向他显现，你知道吗？多马后来是到印度去宣教，在那个地方把这个福音传到那边去，很多的门徒都是为主殉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要你的生命被提升、被改变，你想要经历更多的神迹奇事吗？我们需要跟神说：“神啊，你的灵更多的来充满我，来浇灌我，我愿意。”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就来要使用我们。我们需要得到圣灵的膏抹。当你愿意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会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定会有权柄。跟旁边的说，我们会有能力权柄。你在传福音的当中经历神迹奇事吗？我经历，但是还不够，我希望更多更多更多。今天神在呼召卡加利的邦基，你看他一次布道这么多人，你说这我都不行了，两个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我突然看到 Maggie 才刚刚信主，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呢，就他一个小小的这个动作，他的伴娘当他在结婚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rehearsal 的时候啊，预演的时候，我才认识他的那个伴娘 Vivian 啊，我才有机会去跟他谈福音。那当然，因为他住在 Montreal 很远啊，那么呢，我就跟他就是加了这个微信还是 Line 微信对。然后呢，可以传一些东西给他，可以固定的跟他聊。但是他可以听见福音是因为什么？因为 Maggie 希望我能够跟他聊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邀请人啊？自己也许不太会做，能不能够？当然我没有办法一天二十四小时陪着你，你最好还是自己学会怎么钓鱼，怎么捕鱼。
我会陆陆续续的，如果是说呢，你不懂得怎么传福音做见证，我可以跟你讲，好，那可以开传福音的训练，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先从邀请开始。当然我们应该要出去。第三点，来持续行动，跟你旁边说持续行动。
持续行动。
哥林多前书九章16-17节，我们一起来请读一下。来，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17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提摩太后书4:2节，请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都是保罗所写的啊。保罗所写的，保罗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但是当他被他的眼睛被神来打开，他被神的灵来充满的时候，他愿意回应呼召，就是让他去做外邦人的光。一开始的时候很难啊，连犹太人，连他的同胞都很难接受他，说你不是要来迫害我们的，根本一点都不信任他。但是在这个当中，他仍然持守。
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前书，那么两封信，第一封信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好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有祸了，你知道吗？不传福音是有祸。你说这是保罗？ No， 是我们每一个人。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在这样讲这句话，不是说他不甘心，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从神那边领受了，我传福音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好讲的，我是甘心乐意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甘心乐意，求主亲自恩待。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对福音的工作冷淡呢？可能过去我们被人拒绝过，千万不要灰心，所有的人都被拒绝过，但是你要不要持续再做做看，一定可以看见耶稣也被人拒绝，可是他仍然上十字架。这条信仰的道路，你想要持续不断经历神，是需要不断的给出你的时间，不断的遵行神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邦提所领受的，保罗所领受的，也是我们所领受的。这里讲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里讲到什么呢？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要特别讲到要持续行动，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要只是一两次就这么容易灰心失望，你需要持续的去做，直到看见果效。邦提刚到非洲的时候只有五个人，怎么可以带出几千万来信主呢？那就是他没有灰心，持续的做。 Heidi Baker 在莫桑比克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人要信主，人家拿刀子拿碎玻璃，拿那些那个打破的酒瓶威胁要杀他，但是到现在他带出多少的门徒？为什么他们可以经历神迹奇事？我们，你有没有渴望更多的来经历？你想不想看见死人复活？你想不想看见疾病的人得到医治？在你的工作职场，在你的家庭的当中，在你的朋友圈圈，有一些的人是我接触不到的，那就是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你愿意去吗？持续行动，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也很多的被拒绝，很多的被拒绝，包括我的家人一样的，可是我没有灰心啊，所以后来我的家族才能够一个一个的信主啊。如果我相信我的妈妈就是跟着我爸爸一天三炷香的话，我没有持续为她祷告，持续不停歇的为她传福音，到最后我妈就说不要来跟我讲了，可是至终她还是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灰心吗？有什么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持续去传讲？不要灰心，今天你关心人的灵魂，那就是神的心，神一定跟我们同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也讲得非常清楚，是相信的人，是出去的人，是奉差遣的人，一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跟你旁边的说，去就会有神迹奇事。跟你另外一边的人说，去就会有神迹奇事。要讲得非常的明确，当日的主耶稣，当日的门徒，他们是立刻出去。昨天我知道呢，有一些人呢，喜欢钓鱼，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呢，鱼呢就特别的会提到渔夫。当日的彼得、安德烈在那边这个捕鱼，网鱼哈，他们不是钓鱼，是网鱼，他们是渔夫嘛。那主就什么？主就跟他们讲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接下来有一句话，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也在跟我们讲，你要不要得人如得鱼，跟着耶稣的脚步。今天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是神的心意，他一定会跟我们同在。当然你要祷告，你要花时间付代价，你要有目标，听懂吗？那个被神重用的这个大布道家穆迪， 他呢是就是说呢下定决心说呢一天要向一个人传讲福音。有一天呢因为他服侍很多工作的很晚，所以呢到了要睡觉的时候要爬上床之前一想，今天好像什么事也没做，哇今天没传福音那还得了，赶快跑出去，大家都已经睡着着了，哪里外面哪里会有人，黑妈妈的，哎终于看到一个什么巡逻警察，他就跑过去说，天哪我可没有目的那么大的胆量。那巡警还以为他的神经病精神不正常，就把他押送回家。但是呢这个就是，但是呢他仍然是跟这个巡警，后来这个巡警是得救了，是得救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个这个是被记载下来，不是我瞎掰的，就是说呢他是设定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多久带一个人？我鼓励你一年带一个人很少，你可不可以给自己有一个，我们一年带三个人信主，不仅仅是为增加教会的人数，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扩张神的国度。当你去的时候，神的国度才会彰显；当你为人来祷告，你怜悯他的时候，你传讲的时候，神机骑士才会彰显。我真的跟你讲，要在服事的时候才会彰显。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要不要来试试看？要不要来试试看？ Bethel Church 他们是用启示性传福音。Cindy 应该在下面服侍。哎，不对不对，在那里。那 我上次去 Bethel 的时候，很可惜，因为他们刚好那段时间是休息，因为要去参加美国的那个 Azusa 大复兴的，应该是110年吧。那所以呢，那段时间休息的，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有寻宝。那个平常时间操练出来的，平常就操练启示性怎么领受神的，然后呢，他们就吃饭的时候就对 staff 来去跟他去讲说，哦，神很爱你，然后呢，跟人家讲什么什么。你说讲错怎么办？所以平常就要操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盼望大家不是只来，今天上帝不是只需要听到的基督徒，他需要是能够跟他一起同工。耶稣他可以自己做，圣灵可以自己做，可他希望跟我们一起来经历。你要不要来听从？你愿意为了他的缘故扩大生活圈吗？前两天我挤出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呢，这边呢这个几个华人最多的区，包含那个 Edgemont， 包含那个 Panorama， 因为他前面写 Panorama， 后面又变成 RO，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然后我去看那个 Community Center， 然后去附近走岛，然后看一看说华人在哪里，四处的看哪里有华人。还有人跟我讲说，哇，华人很多地方。我到 TNT 的时候不是只是去买菜，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跟那个旁边有一家中药行，跟他搭讪，就是买一个什么喉糖，然后呢顺便问他今天在干嘛然后呢就可以，这很自然的就可以传了，很自然的就可以。也许他不一定能够来，因为很多时候餐厅服务生那些呢星期天都分不出时间来，但是你可以做撒种的人，他什么时候收割不知道。那我也盼望就是说呢，之后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安排短宣的那么有台北母堂呢，他们每周都有短宣队出去，他们这个月份也是宣教周，宣教月他们到非洲到东南亚。我也很盼望就是说之后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安排这样子的时候，大家能够把时间能够分出来。那因为我发现到就是说，当你出去的时候，无论是长宣无论是近宣就是远距离的远宣或者近宣，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提升。你会发现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不同的需要。我去台北也很大的被提升，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能力。那么在中国短宣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根本没有祷告，神迹奇事就发生。为什么会经历呢？因为人的心渴慕，因为当地有需要，神就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只生活在舒适圈，劝求主亲自来恩待。也不要觉得发福音单张去挨家挨户叩门或者去认识新朋友是没有用的，他会有用的，凡事都有可能。我们一起来。